我们上个礼拜说到了学府三要的具体内容，学府三要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就是信愿、慈悲、智慧。而且这个信愿是什么的信愿呢？信愿，我们说学佛三要主要的信愿是大圣的信愿，大圣的三要。所以信愿是指什么？信愿发什么心？菩提心，是发菩提心呢。如果是二圣就发什么心？出离心嘛。但是我们现在是学佛三要，主要是我们说大圣的三心是能够含摄什么？含摄出离心，还有什么真上身心，是吗？真上身心就是世间哦，出离心就是什么？出世间。菩提心呢，就是世间跟出世间统一的心了，对吧？就是不离开世间呢，不离开世间而怎么样？而出世间。为什么不要离开世间呢？为什么不要离开世间？而在世间受苦吗？是吗？我们为什么不要离开世间？世间有苦还是出世间有苦？世间有苦，是吗？所以我们要要在世间救度众生，还是在出世间呢？世间呢？所以不要离开世间。所以这个就牵扯到第二个了，慈悲，大圣的慈悲是什么的慈悲？大悲嘛，大悲，叫大悲。所以我们说菩提心最根本的，我们说发菩提心最根本的是什么？就是大悲。没有 离开了大悲，那菩提心能够成就吗？不能够成就了。所以菩提心的根本就是大悲心了。所以大圣的慈悲是大悲了，大悲。我们上个礼拜说到了，这个大悲为什么能够成就这个大悲呢？我们说世间也有慈悲，世间的慈悲是什么慈悲？世间的慈悲众生缘慈，是吗？二圣的慈悲是什么慈悲？法缘慈。大圣的慈悲呢？无所缘慈，无缘慈，是吗？这上个礼拜我们说过了了。所以要成就大悲菩提心，最根本的就是大悲心，不能够离开大悲。如果离开了大悲啊，就会堕什么？堕二圣，堕二圣了。如果离开了大悲，纵然他的智慧够，智慧够能够证到三圣共空，但是他终究因为没有大悲心，所以他会什么？成为二圣。二圣了。至于这大悲啊，我们刚才说到要无所得，就是无言辞，要成就无言辞，当然他的智慧就要什么的智慧啊。所以第三个就是智慧嘛，所以大圣的智慧是什么智慧？空性慧，是吗？无所得空这样的智慧了。所以我们上个礼拜是说到这些了。接下来，因为大圣呢，我们刚才说到，大圣是不离开世间而出世间，所以大圣的这样的三心呐，因为不离开世间，所以在世间的一些说法呢，也会有跟他类同的啦，也会跟他类同。这个就在第二节要说的，就是第二节跟世间相同的、共同的那一部分呢，做一些比较了，有同。在同中也有不同啊。什么叫在同中也有不同啊？就是世间呢，世间的不管它世间的科学哲学了，包括世间的宗教，它最多最多只能够到达哪里？最多最多就世间嘛，就人天善，是吗？人天善上个礼拜我们也说过了。但是我们说到大圣啊，大圣这样的法没有离开世间， 只是依着世间的这样呢，能够出世间而成佛了，所以要做一些比较，就是在第二节要做的比较了。好，我们来直接来看内文了，第七页，第二节就是汝耶佛了，就是做比较，跟儒家跟耶教就是基督教了，做一些比较。菩萨邪行的中药，就是三药嘛，那邪佛三药就是这样的三药呢，是大圣的信愿、慈悲、智慧了。我们说信愿、慈悲、智慧呢，只要是学佛，不管是五圣共法，它还是这样，信愿、慈悲、智慧。五圣共法有种种的法门是吗？它还是要成就信愿、慈悲、智慧。二圣呢，三圣共法呢，也是一样，有种种的法门，它还是要成就什么？信愿、慈悲、智慧的。而大圣的种种法门也是一样，信愿、慈悲、智慧了哈。这边特别提到学佛三要，真正的学佛呢，我们说学佛真正的学佛就是什么？学佛所行的嘛，成佛所成的啦。所以那就是菩萨学了，菩萨学行的了，菩萨学行那当然就是大圣的三要了，那就是什么？信愿，就是我们刚才再复习的，就是菩提愿、菩提心愿。慈悲呢，就是大悲心，大悲心就是我们说到的了，无言慈。智慧呢，就是空性慧。而这样的智慧啊，我们说三圣，如果以大圣来讲，三圣共空了，三圣都要证到同一个实相，就是空性。而这样的般若，我们说空性慧、空性般若，那是什么的般若啊？那就是我们那个《金刚经》讲的金刚般若。这个跟二圣的同样证到空，还是有所不同。这个我们跟各位说明过了哈，我们现在再提一下，就是在导师《般若经讲记》在《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这部经哈，有说到巧慧跟拙慧是吗？巧就是善巧的巧了哈，巧慧跟拙慧就是比较劣拙、比较笨拙的慧了哈。但是拙慧千万要知道，那是跟佛法当中的巧慧做比较了。而这个拙慧呢，它还是什么能够证到实相的啦。那跟世间比起来哈，那个是不能比的啦。之所以称它为拙慧，是因为跟佛法的巧慧对说的了。什么叫做拙慧？什么叫巧慧呢？就是好像在冰层上了哈，冰层上如果挖冰层去取水，也可以取到水。另外呢，就在冰层上，只要把它哈加火进去，冰层呢就可以冰就可以结成什么？就化成什么？水。两者取水的方式，取到水有没有一样？一样，都取到水了。这个譬喻就在譬喻什么呢？水就是涅槃了。涅槃。而那个冰层呢，冰天雪地呢，那是譬喻什么？生死苦。生死苦了。所以拙慧就是挖冰层取水，它还是取到水，还是取到同一个涅槃，还是证到同一个空性，那就是声闻二圣所证的了。大圣呢，直接在冰层上把它化成水，那就是不离开世间而出世间，这个就是大圣的空慧了。大圣的空慧，所以大圣的空慧呢，就是心经讲的了哈，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了哈。那个空就是代表什么？空即性就是涅槃。色呢，五蕴呢，色受想行是五蕴，十二处、十八界等等的呢，那代表什么？缘起有，那就代表生死的世间呢。 所以我们观察是这样的观察了哈，那就是大乘的智慧，大乘的智慧。这样大乘的智慧呢，如果以心经来讲，还是接下来呢，还是说到舍利弗是诸法空相，是吗？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所以还是一样取到那个水，都取到那个水，但是因为方便不同了哈，一个是在哪里冰层上直接取水，另外一个呢是在挖冰层去取水了。所以同样是空慧，同样是空慧，因为般若经也要说到嘛，三乘都要学般若嘛，但是方便还是有不同，这样可以理解了。所以这里的般若呢，这里般若是指大乘的般若了。好，大乘的三要了，这本是依着人心的本能而进化生化的，依的人心的本能，本能可以说就是生下来就有的。各位，我们的人心呢、啊？我们说人有三大特胜，是吗？人有三大特胜，连什么也比不上。这个胜啊，连天也比不上，殊胜天也比不上。有几大特胜呢、啊？三大特胜，也有这个三要是吗？也有三大特胜，哪三大特胜？意念胜、梵行胜。勤勇胜、勇猛胜、坚忍胜都可以了哈。这样的话，这个就是三大特胜，就是我们生下来就有，就是本能了。但是我们的本能啊，经过教育、经过学习，是能够怎样增长的非常非常的高了哈。它差量是非常非常高。这样的话，如果依的人的本能、人的三大特胜来说的话，如果说意念胜呢？意念胜，如果依那胜的三心来讲，三要来讲是哪一要？信念、慈悲、智慧的哪一个？意念、智慧。如果梵行胜呢，是三要的哪一个？慈悲是吗？梵行嘛，慈悲。如果勤勇胜或勇猛胜呢，是指什么？信念，因为就是有那个信念是吗？我们往信念就是那个目标嘛，志愿嘛。我们只要有信有愿，我们就会怎么样？行，信念行嘛，勤行嘛，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还是依着这个人心的本能而进化它、生化它了。所以呢，世间呢也有多少类似的呢？有多少类似的？然而呢，每每执一概全呢，世间呢执一概全，或者是得此失彼了不能够完美的具足。这个是可以从儒家、耶教等来做比观而知道的了。接下来要说到了，具体说明我们先来看儒家了。儒家，我们中国文化的主流就是儒家了，就是儒宗。他们称三达德，就是智、仁、勇三达德嘛。这个三达德它意思就是人类行道的共同通信，共同的德性，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共同的通信，就是行，不管这个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都要有共同的德性，就是智、仁、勇。这就好像我们说到嘛，学佛三要就是学一切法门呢，都不离开这个什么信念、慈悲、智慧这个三大纲要了。大概的说，智、仁、勇的智呢，就接近佛法讲的智慧了；仁呢，就接近佛法讲的慈悲。勇呢，就接近佛法讲的信愿了。而这个智呢，就是我们说人的三大特胜的什么意念胜，仁呢，就是我们的梵行胜，勇呢，就是勇猛胜了，都很类似的了。关于这个大致上来说是这样的比配了。 但是导师接下来会对于那个秦永盛的这一部分呢、啊，对于儒家做一些什么，做一些评论了、啊、哈。佛法说，信为义一，义为勤一，勤就是精进了、啊、哈，就是信愿行嘛哈。什么叫做义？信为义一啊，义就是自愿嘛哈，欲乐那个愿嘛哈。什么叫做信为义一啊？就是以信为根本，为它的一因，就是因了哈，才会起什么欲欲，所以叫做信为义的一了哈。这一就是一个因了，要有信才能够真正起什么愿。欲为勤一，就欲就是愿嘛哈，愿为勤一。就是要有愿这样的一因，这样的因，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是什么精勤的什么去行呢、啊？就是信，我们一般讲的信、愿、行，由信而愿，由愿而勇进勤行，这是从信仰而生力量的什么？我们翻到下一页了哈。因为信仰而信而能够去也升到这个力量哈，一贯的发展呐，就是信愿行呐，这是一贯的发展哈。所以那个精勤勇猛的这样的力量，虽然是骗一切善行，所以我们一般说到八正道了哈，八正道的这个正精进啊，是骗一切知了。什么叫骗一切知？正见的时候，我们要不要勤行呢、啊？也要正精进嘛，哈。正思维要不要正精进？都要了哈。现在是骗一切善行的了哈。八正道，八支正道也是善行哦，是吗？而且是出世间善行呢、啊。所以精进它是通一片善行，但是哈，要从哪里来引发呢？要从信愿，信愿，信愿而引发出来。就是要有信，要有愿，我们那个行呢、啊，勤行的那力量才能够真正产生出来的。但是呢，儒家是过于着重在庸常的人行，人就是人臣的那人行了、啊，人行就是人臣行了、啊、太过于着重在庸常的人臣行，所以缺乏丰富的想象。信念难得真切了，什么？这么为什么说到缺乏丰富的想象啊？这不是在做我们说做白日梦那样的想象啊，就是他永远是多在人行，他没有去什么要超越的啦，永远在这边轮常，就是中庸啊，就庸常的这一部分呢、啊，都在这里，所以他没有冲。我们人类就是因为有那个充分的丰富的想象，要怎么样不甘心就这样，不甘心一生就是这样了，不甘心这样，所以总是要怎么样超越，超越它，超越它，因为缺乏丰富的想象，所以那个儒家尤其中国太过于重视现实，太过于重视这个，所以中国文化的主流啊，对宗教啊都不在行了、啊，因为他宗教就是哈、不甘心呢、啊，不甘心就在这个现实面了、总是要超越它，超越它，所以他缺乏丰富的想象，这样的话信念就难得正确了。为什么要这样信念难得正确？因为目标就不远大，是吗？他要勤行，对那部分要勤行就不会真切了。举个例子，如果明天要去演出了，明天要去演出或者要旅游，如果只是在台湾晚上还睡得着觉了如果要去要去哪里啊，美国或者说更好的地方了或者北欧等等的 我们可能呢，哈，可能晚上就可能，比较睡不着觉了，是吗？同样的哈，如果那个一个创业者啊，一个刚才创业的人，如果他的目标越远大哈，他能够承受的那个逆境啊，他就可以承受越大，因为那目标哈，而且那目标是他看得到的，是吗？这样的话，他的逆境他都能够承受。如果目标啊不远大哈，马上逆境来哦，就把那个目标掩盖住了。啊，掩盖住了，这样可以理解了哈。当然是这样，所以他缺乏丰富的想象，他的目标是不大的，就在这一生，在这一生，而且他这一生呢，就是很平常的这一种人形呢。所以信念就难得真切了。这样的话，信念难得真切，他的永德就不能够充分的发挥了哈。因为他们缺乏丰富的想象，所以只是由于什么？惜贤惜慎是吗？惜贤惜慎，由于天理良心哈，由于为天命、为圣人、为大人之言哈，由此信念而来的知此近乎勇，儒家也讲嘛，知此近乎勇，由此信念而来的知此近乎勇，难得普遍于什么一般的平民呐。而且呢，也远不及什么西天，远不及西天，愿成佛道的来得强而有力。西天这一部分就是宗教咯，是吗？像耶教啦，哈，耶教就这一生完了就希望什么上天堂是吗？上天国得永生，还有包括佛法的愿成佛道。来得强而有力的，就包括哈、哦、这个儒家讲的惜贤惜慎、天理良心等等的哈、哦，纵然是这样的哈、哦，虽然说有一些人是可以因为这样而知此近乎勇，但是这样的勇德也比不上，还是比不上哈、哦、惜天愿成佛道来得有力量了。至于文中有说为天命、为圣人、为大人之言，这大人基本上是可以说成跟官做官有关系的了，大人圣人跟这个大人相对于小人是吗？但是小人这一部分不是我们现在讲那个小人了，可能是庶民了，相对来说如果说这个三个排在一起的话，排在一起的话，所以我们看一下注脚十一啦，我常说就是导师啦，常说中国孔孟之道对于做人处事立功立德有一种独特的好处啦，但是缺乏一幅灿烂美妙的光明远景，不能够鼓舞一般人心向往那光明的前途而迈进了，所以他的永德不能够充分的发挥了。但是一般的宗教，不论你是多么的信那个宗教的，一般的宗教，不论你我们信的宗教的那个人多么的愚痴或者是多么的年老，他都对这样的人有一种摄影力，能够让这样的人让你向上向善而努力哦，都可以。不论是多么的年老，多么的愚痴，只要信他的话，他都有一份，因为他给我们什么？一个无限希望的一个承诺。只要你愿意，他就可以往那方向前进，是吗？那就可以引领了。不管你多老，甚至不是有生病的人吗？已经病到已经要死掉了，是吗？一信教之后他就能够安心了，那就在引领他了。好，对于这一部分就做一个评论了。所以在儒家呢，尤其导师一个破折号理学了，尤其是那理学复兴的陶冶下的中国民族日趋萎靡衰弱了， 尤其是理学的哈，就在宋明时代的哈，发展出那个理学，尤其那非宗教的那个非宗教的气氛非常严重了哈，非宗教不一定是反宗教了，但是它非宗教的那气氛非常严重了哈，所以不能够从信念去策发永德，缺乏坚忍坚毅的哈，生死已知的热忱没有办法。这是在注脚有了，各位可以去看参考。所以导师做一个结论，就是所以无论从人性的发扬，人性的发扬，每个人的人性的发扬，还有中国民族的复兴来讲，整个的民族复兴来讲，不管是个人的人性发展，或者是整个的中国民族的复兴来讲，对策发真切的信用信愿而重视永德，是儒者值得首先需要注意的了，就是永德特别提到这一个了。虽然智仁永跟这个三达德跟大圣的佛法讲的三要普遍都说到了，但是对于这个永德这一部分，都在这边特别提出来了。接下来儒教了，儒教耶教他也说到了，就天主教基督教了，也有三要，那就是信望爱，是吗？这也是他们的三要。因为耶教它主要就是以神为本的嘛，神教以神为本的信仰神，因为信仰神而有希望，就说到信愿了，而有希望。也因为为什么我们要爱世人呢？是因为神爱世人，是吧？所以我们也要爱世人，这就是神教基督教天主教所说的嘛。所以一切呢，可以说是以神为出发点，包括说因为神爱世人，所以我们要爱世人。如果爱这一部分呢，可以就是在讲什么慈悲，也可以就是在讲道德了。所以神教的道德呢，它出发于神，而不是以人出发而讲道德了，可以说是神的道德了。人的道德呢，也是因为神是这样子，所以才有人的道德，这跟佛法讲的就不一样了。佛法是出发什么？出发于友情，出发于友情。而神教呢，出发于神，神教那创造神是不是友情呢？不是的，他是创造友情的了，创造宇宙万物的嘛，那不同了。所以一切也是以神为出发，当然与佛法的相差是很远的啦，当然相差很远，但是大体上来说，对他的名目来说了，信望相当于信愿，信愿望就有希望嘛，就可以愿了，意愿。而爱呢，近于慈悲了，近于慈悲。所以他们的三要信望爱啊，缺少什么？缺少智慧，缺少智慧。所以跟儒家的智仁永，他提出智仁永三达德，这个都有提到了，都有提到信念慈悲智慧。但是导师在儒家那个地方特别评论这个永德了，特别评论永德。我们为什么导师为什么在那里特别评论永德呢？就是对于什么？对于宗教的那个信愿的这一部分呢，没有像宗教信愿这一部分来得强而有力了。但是儒就是耶教呢，耶教它是一种宗教了，对信愿这一部分呢，它就够力，这样可以理解了哈。但是呢，耶教呢，因为它是神教，它不重视智慧了，所以他们的三要哦，信望爱也没有信愿，也没有那个智慧这一项特别提出来，这样可以理解吗？他就没有提出这一项啊。虽然现在也在标榜合理的信仰了， 理性的信仰，但是耶教的本质在宗教当中它是不重视智慧的。例如了，在他们的旧约当中嘛，创世纪当中就听到，就有这样提到嘛，亚当夏娃偷食禁果，眼睛一明亮，这个眼睛一明亮啊，其实是代表什么？代表智慧的，代表智慧自觉嘛，人类的自觉知识的开展。但是在神教看来，这是罪恶，这是死亡的根源，是吗？原罪是吗？就在这里了。所以这样看起来，耶教它是不重视智慧的啦，甚至他们说要理智的信仰，是吗？其实他们的那个理智啊，讲那个神学啊，它也是 要建立什么呢？相信，是吗？他也是要建立什么？他相信，要相信他们的神啊，他们的一切的理论啊，包括现在所说的一切理论，要跟现在的一些的知识，要互相的配合起来再做说明。但他们说明的终究呢的结论，要是就相信神，相信神，而不像，像佛法怎么样呢？连佛说的内容啊，都要去检责他什么？他是了义说还是不了义说？那是完全不同的哦，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纵然他们说的那个要理性的信仰那一部分呢，理性的信仰那一部分呢，还是要信仰什么？他信仰的那种还是信仰原来的那一部分呢？这样可以理解了哈。对，嗯。当然了哈，现在还有一些的哲学了哈，在说明要对于耶教的那个神呐，那个创造神有种种的说法嘛，种种的说法了。但是那是就着什么？它就着一般人哲学了、科学的一般的对它的解释了。但是我要说的就是对于什么？对于信仰耶教的人，对耶教的配合近代的一些知识来做的解释那一部分呢，他到底是要承认什么？最终要承认还是在信仰上吗？还是要承认那样的什么那样的创造神了哈？这个不像于佛法了哈。佛法我们知道，佛说呢是应机而说，它有了义说，有不了义说，所以我们要检责佛的这样的说法呢，它到底是了义说还是不了义说了？尤其对那了义说，还要我们自己去怎么样思维抉择，所以要什么闻慧、思慧、修慧，要自己去检责，到底佛说的到底是不是如实的？这样可以理解吗？是这样吗？哈，所以这是完全不同的啦。这个都可以再做比较的，所以我们在学佛过程当中啊，我们就依着这样来做比较，这样理解吗？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知道了，这样就可以很清楚的、很客观的知道世间的所谓的他们的理智的信仰到底是怎么样的信仰，这样可以理解了。好，我们翻到下一页，也对于西方宗教耶教的一番的评论呢，耶教与西方的正统文明由于知识进展、科学的辉煌成就开始大动摇了，开始大动摇。科学与神教脱节了，产生充满了宗教情绪，宗教情绪就是信愿，产生了宗教情绪了，但是进行彻底的反宗教的政治暴行。他有宗教情绪，就是那信念那样的情绪，但是他所行出来的是反宗教的政治暴行。所以从人类的德行来说了，从中国与世界的前途来说，耶教德性的偏颇非彻底改造了。偏颇就是他不重视什么智慧，非彻底改善不可，否则难以 存长存于进步社会的人心。进步社会是指什么？进步社会在这里来讲，就是智慧这一部分。因为我们看到第一行了，就是西方耶教与西方正统文明由于知识的进展、科学的辉煌成就了，就开始大动摇。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佛教了。佛教当中有如来方便教化的声闻行，这如果在华经就这样说了，华经这样说，就是说三圣法是方便的。佛陀出世啊，就是要开示悟入，开示悟入什么？佛之之见啊，佛之之见。所以在华经就这样说了，在大圣经典先出来说一圣就近的，就是法华经说出来方便教化的声闻行，他的慈悲未免薄弱，不是没有慈悲啦，不是没有慈悲，我们说到世间都有慈悲是吗？只是他相对未免薄弱，慈悲心未免薄弱，是跟谁比啊？跟菩萨来比啦，跟菩萨来比。菩萨我们不一定要跟大圣现在讲的那些菩萨啦，就跟什么菩萨来比啊？就跟声闻所共认的世尊的本身谈来比就好了啦，这样可以理解吗？跟这个来比，慈悲心未免薄弱，这个就是现在的声闻解脱道也可以共同承认的啦，这可以共同承认的是吗？现在还是可以共同承认，我们就依这个来比了哈。这也是我们前面说到嘛哈，三圣共法、五圣共法都有什么？都有慈悲啦，只是跟大圣比起来，那个慈悲到底是薄弱了一些了。所以在声闻行者有重信的信行人，有重智的法行人，而没有重悲的悲行人，是吗？在解脱道分成行人就两种行人，就是信行人跟法行人，就这两个嘛。但是大圣呢就有什么悲行人是吗？就是悲行人。相对这个来说都可以说明了，他不是没有慈悲，那相对大圣来讲，他的慈悲未免薄弱了一些了。当然这个大圣的慈悲未免薄弱一些，真的是什么行，真的是行菩萨道了是吗？我们现在这个千万不要跟那个初学者了，我们这样的发心，如果说这样一个大乘学者的初发心，他慈悲他只是希望依着菩萨行来去增长他的慈悲，他可能刚开始在发心的时候他的慈悲是不够的啦，但是他愿意依着菩萨道的方式来去增长他的慈悲，所以他现在的这个慈悲可能比不上现在九学声闻行者所行的那个慈悲，它的量不一定是这样，但是它值就不一样咯，它值就不一样。因为大圣的是什么？大圣是利他为上的这样的发心是吗？利他为上这样的发心，那利他为上这样的发心，虽然他现在的慈悲的量是不大的，但是他的修学方式依着这样的方式来修学就不一样了，这样可以理解吗？当然啦，修菩萨道的也有修得不好的是吗？初学的也有修得不好，但是我们不是在这边论，我们是在论说到底十方三世的一切学佛者到底有什么，有解脱道的行持方式，有菩萨道的行持方式，这样可以理解了哈。这样的话就可以去平息了，平息一切的争论，平息一切的争论了哈。这个呢，如果说以佛法当中的声闻行的这个恰好跟什么耶教恰好是相反的啦，因为耶教重视什么信爱，信爱就是信愿慈悲， 而缺乏什么智慧。这么说重信爱啊，就是信包含愿的啦，这样可以，就包含什么妄的啦，信妄爱是吗？信妄就可以包括说信愿这部分嘛，所以他就缺少智慧了。而声闻呢，重视信智而什么慈悲不足，刚好相反。而这个呢，共同的都是怎样偏而不圆备了，偏而不圆备。而代表究圆满而究竟的大圣菩萨行呢，是以三义为，三义就是信念慈悲智慧嘛，为菩萨学行的宗要，这是不容怀疑的定论了。大圣，包括我们大圣自己哦，我们说要修学菩萨行，要修学菩萨行，我们自己如果说要修学菩萨行，这个信念慈悲智慧是菩萨学行的宗要，不容怀疑，不容怀疑。儒家虽然，我们翻到下一页了哈，虽然不够深广是吗？儒家的三达德就是智、仁、勇，虽然不够深广啊哈。什么叫不够深呢？不够深哈，因为它重视在人圣呢哈，重在人圣。啊，当然也有可以，如果好的话，它当然可以相对的可以有人天的功德了哈。但是它最主要就是重视人人圣。不过深广最主要就是在深呢，就是没有深到哪里，出世间了哈，没有达到深。既然不够深，它也就不够广了。什么叫不够广了？没有像菩萨道这么广嘛？菩萨道广是广到什么程度啊？无量劫嘛，是吧？无量劫要去行，不够深广。但是三达德的精神呢、啊？他到底提出了三达德？他到底提出了什么？信愿、慈悲、智慧。所以跟菩萨行是最为相近的，就是儒家的提出的三达德。他这样的精神呢、啊，虽然他不够深广，但是他提出这样的精神呢、啊，他是跟菩萨行是最相近的。所以他行的啊，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他这个呢都要有这个三达德，跟大圣哈、啊、所说的。行一切一切的法门都要有信念慈悲智慧啊，这是最相近的，在精神上是最相近的了。接下来导师又兼论一下了，就大圣的净土宗了，尤其是中国的了，中国大圣佛教的净土宗，这个净土宗多少是渊源于印度了，渊源于印度净土思想嘛，渊源于印度。但是这个大圣的，我们说中国的净土宗啊，实在是完成于中国了。那也有三要，就是信愿行了。信愿行，那信愿行这样序列了哈，这样程序呢，实在是依信而起愿，依愿而勤行的过程了。所以这样的行是勤行。这样的行没有包含慈悲跟智慧，没有包含这个。一份的净土行者专以口称南无阿弥陀佛为行，一份的净土行者了，他不修智慧，而且慈悲行也要等到很远很远的、啊，很远的再来人间的、啊，很远再来，很远的再来人间。这是指什么呢？就是如果在西方修嘛，哈，要修到什么样？修到无生法忍嘛，证到无生忍，再来回入娑婆度众生嘛，不为安养，再回入娑婆度众生，它是很远的、啊。很远的时节再回来，从大圣的宗要来看呢，哈，这是由于独道的偏颇发挥，忽略了大圣正道的完整性。所以导师说到，如果大圣菩萨道的学行呢，一定要 重视到信愿慈悲智慧了哈。关于中国的净土宗了哈，传到日本就成为真宗嘛哈。但是日本是他典型的神的国家嘛哈，日本是神教的国家了哈。净土宗为了适应他，就变成真宗。所以真宗，这个真宗不要跟那个日本的那真言宗混在一起了哈。真言宗是指密教的真言嘛，真言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咒嘛哈。这个真宗是净土宗了哈，真言宗呢就是密教了哈。所以真宗呢主张但凭信愿往生，但凭信愿往生，连持名也认为不重要。持名是行是吗？持名就要念阿弥陀佛，那个持名它也不重要，只要相信了，相信了就能够往生了哈，连持名也不重要。这个哈，这个真宗啊，净土的真宗啊，这跟因信得救的耶教最为相近，因信就得救嘛哈，是最为相近。这在注脚也可以去参考了哈。老师做一个截屏的哈，然后我们要知道菩萨行的宗要，菩萨行的宗要是信愿慈悲智慧的综合了，是综合而完整的协调了哈，不能偏在一边了，不能偏在一边。好，我们对于大乘的三要跟一般世间的做一些比较了。比较当中，导师在这一节提出了，就是儒宗，还有呢耶教，都是评比了哈。结论就是要三要了，信愿慈悲要怎么样？要综合完整的协调了哈。那么这个呢，接下来就要谈到第三节了哈，就是入门登堂。入世，在第二节是谈到哈，这个三要哈不能够偏废，不能够偏废。但是接下来这一节呢，就要谈到修行者了哈，修行菩萨行，修行菩萨行，跟这三要之间的关系了哈。好，先来谈入门啊，谈入门，菩萨学行的三要是不可。顾此失彼的啦，就是第二节的最后一行啦，就是菩萨行的宗要是要信愿慈悲智慧总和完整的协调啦，所以不能够顾此失彼。但是初学的人呢，不妨从一门或者是两门而来啦哈。因为初学者有不同的根性是吗？不同的根性可以随着不同的根性而入门了。初学者是可以这样的，所以第一个就谈到入门，这个是牵涉到虽然菩萨行呢三要都不可以偏废，但是我们要入门啊，要入什么菩萨行门嘛，入进去可以随着不同的根性而入了哈。我们来看哈，好，先来看从智慧门入啊，智慧门入就是三要当中的智慧。我们来看从智慧门入的了哈，因为有些人呢哈，修学菩萨道也有不同的根性嘛，有些人是好为哲学、心理学、论理学等等的学理的探讨而接触到佛教了哈，而认识了佛法的。正确深奥，因而发心学佛，这就是从什么门入啊？就是从智慧门入了、啊。智慧门入，有的人呢，多为社会福利事业，为了社会福利事业嘛，哈，乐于为善，与佛教的人士相接近，是吧？乐于为善当中，就与佛教的人士相接近，赞扬佛法的慈悲，因而发心学佛，那就是从什么门入啊？ 慈悲门入。有的人崇仰三宝的功德不可思议，或者是由于佛菩萨的感应，是吗？有感应的，因而发心学佛，这就是从信愿门入了。初学者从不同的方便，从不同的门入，那是由于众生的根性不一样，众生根性不一样。大概的来说了，贪行人从慈悲门入，嗔行人从智慧门入，痴行人从信愿门入。我们一般分成众生的根性，一般分成大体上就分成三大类，就是贪行人、嗔行人、痴行人。为什么分成这三大类？为什么分成这三大类？就是贪嗔痴，是吗？就是分成三毒嘛。还有另外一个行人是什么？等行啊，就是什么？有贪、有嗔、有痴啊，都叫贪嗔痴。但是有些人呢，贪特别严重啊，有人是嗔特别严重，有人是痴特别严重。贪心人从慈悲门入，贪心人，大家可以理解了哈。贪心人从慈悲门入，嗔心人从智慧门入，那什么意思啊？那大概来说，嗔心人从智慧门入，为什么？一般呢，一般我们说，比较有智慧的都不耐烦，是吗？告诉我一遍哦，人家不知道就已经不耐烦了，讲来不知道是吗？不耐烦，嗔是吗？嗔。所以一般呢，但是这个千万哦，这是一般来说，千万不要说脾气大的人就说哎，我是智慧型人呢。但是一般我们这样来分呢，一般来分是吗？贪心人贪爱是吗？我们爱啊，贪就跟爱有关系了，爱是吗？那嗔呢就在排斥啊，嗔就在排斥，这样可以理解了哈。所以嗔心人是配那个智慧，贪心人就配什么？从嗔心人呢就是从智慧门入了，贪心人就跟慈悲人入，大家可以理解了哈。那为什么这个愚痴人从信愿门入啊？愚痴就是这，你不要跟我说很多了，你讲很多会让我搞糊涂。我只要相信你你告诉我我就怎么做，是吗？信心人就这样你跟他讲太多他搞迷糊了。但是他只要相信你说什么我就做什么，那就从信愿门入，这样可以理解了可以理解。这相对来说了，这个都相对来说，这是在说明什么呢？因为菩萨行者也有不同的根性呢。在初入门初学的菩萨可以从一门或两门来入了，就是从自己的根性这样来入了哈。但是我们不能够永远这样啊，所以入门之后我们要往哪个方向前进呢？入门。后来叫什么？登堂了。我们入了大门之后，我们要登堂了嘛？接下来要登堂。然而，进入佛门修学佛法，不能够永远停在这个阶段了。如久学佛法十年、二十年，老是这样的话，这就会发生不良的后果。接下来我们要说明了。就是不能够老是这样了。例如声闻法当中有众信的信行人，有众智的法行人，这样呢也不过是由于根性的偏重不同，根性的偏重不同，绝不是在说有信无智，或者是有智无信呢。我们说信行人呢，只是他偏重在信呢。这样的信行人，他不能够说他们。不能够说他是没有智慧的啦。同样法行人呢，法行人我们说他重视在智慧啦，他称为佛法的法行人他不能够离开信，不能够离开信。 所以大般若经还有大毗婆沙论都一致说到有智无信，有信无智长愚痴，有信有智无信就是什么增长邪见，增长邪见，有信无智长愚痴，大家可以理解了哈。这有智无信长邪见，邪见是什么呢？就不相信喽，一切都不相信。所以，我们修学佛法，我们一定要非常警觉到。我如果觉得哈，我对于佛法的义理非常了解，我对于佛法哈之见哦提高到非常的高，跟以前进步到很多。这个时候啊，有一个唯一的检择方式。什么叫进步呢？我的知见，什么叫进步呢？就要检择我对佛法的信心有没有增加，我对佛法的恭敬心有没有增加，这唯一的检测方式。检测方式，如果增长有智啊，而没有信啊，那长邪见了。久而久之啊，你就一切都不相信哦。虽然了解很多，渐渐就一切都不相信，这样可以理解了哈。所以佛法讲的声闻讲的信行人法行人，只是在偏重上来说啦。信行人只是他重视在信，以信为前导，但是他不是没有智慧啦。法行人呢是以智慧为前导，但是他不是没有信啦。如果偏了缺了一边啦，那就会有问题出来了哈。这个就是底下要说的了哈。如果但凭信仰而不求圣解，不求智慧，所以对于所信的三宝、所学的法门，莫名其妙，莫名其妙，这就不能够得到佛法的真实利益，真实利益。这样的修学啊，在他们心目当中哈，就是信佛以鬼神的崇仰哈，是没有多大差别了。不过是愚痴的信仰，这就迷信了。这个在中国的现代的中国佛教界也尽多是这一流的，这就是有信无智，就增长邪，增长愚痴了。至于有智无信增长邪见，这个没有信，没有信啊，只有智慧没有信啊，哦，那更危险。龙树这样说了，就在大智论这样说，信戒无机，意取想，意想取一空，一想取空了哈，那一定是什么邪空？邪空就是恶取空，破坏一切法了哈。邪见说空啊，波无因果，破坏一切法，无因果就破坏一切法了哈。都是由于自作聪明，以三宝清净功德不能够生净性而来的哈。所以迷信呐、啊。有信无智，这个迷信啊，过失还小啊，邪见啊，就会令人堕地狱了啊。所以这样可见啊，信智一定要双修，不能够偏失啊。那声闻法就这样了啊。好，我们先休息10分钟。